信靠与安息的生命第五部分，知道神的话语的特性。知道神的话语是信靠与安息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特性，这是活在神的话语中。除了认识神的话语之外，不能有信靠与安息的生命。信靠与安息并不是你得到某种感觉，而是在你属灵的生命中以神的话语作为你信心的目标。在信靠与安息的技巧上，第十二节带领这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进入焦点。第十二节，我们已经见到要进入那信靠与安息的生命，必要借着信心，不是劳作。正如得救是借着信心，不是劳作。总是这个情形，相信或有信心是一个及物动词，它一定有一个主词和一个受词。在得救方面，及物动词相信的主词是人类的任何成员，而动词的受词是主耶稣基督，就是救主。举例来说，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第三十一节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必得救。你在片刻间相信基督，结果你永远得救。但是关于信靠与安息的技巧，这需要一个坚持的信心，一个在神的话里不屈不挠的信心。主词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徒，动词相信的受词是神的话语，信徒一定要一致地相信神的话。但是直到你认识神的话，了解它各种不同的成分，你不能够一致地相信神的话。举例来说，你需要在历史背景上了解神的话，就是各个历史时代。你需要从教义的观点和应许来看它。一切在神的话语中发现的事物，一定要成为你信心的对象。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二节。在这节经文中，神的话有五个特性。第一，神的话语是活泼的。希腊文字 zon 是一个现在的分词，意味它总是活着的或生存的，应该被翻译为神的话是不断活着或不变的生存着。如果你想知道生命是什么，你必须去到神的话。如果你想了解何为真实的生活，如果你想从生活中得到最多的，而且如果你想依照真理而活，那么你一定要以圣经为你的引导者。神的话语是活着的，它是在世和永恒生命的秘密。圣经上其次的描述词组是有功效的。神的话语惯常是活泼和有功效的。在希腊文中使用有力的形容词 energies， 意味活跃的，或在操作方面有功效，有效的动力活出那属灵的生命。正如生命的秘密是在神的话中发现，那么属灵的动力或操作的力量的秘密也在神的话中发现。因此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话，应用圣经、应许和教义，好叫我们有神性操作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。神话语的第三个特性是它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这句话的描写是非常有趣的，希腊文用的剑字是 Mikera， 虽然是一把非常短的剑， Mikera 是远古世界的最好的发明之一。为了强调这武器的独特处，我一定要首先描述在远古世界里已经存在的其他刀剑。一把给人非常深刻印象的剑叫做 Ramfana， 一把宽的剑，通常五六尺长， 一边尖锐和一个大而加倍的柄。它首先被色雷斯人使用，它并不被穿在鞘中，而是携带在肩上，或有时借着两人携带。当那些野蛮人用这剑的时候，他们提剑到肩后，然后用力向前倾左或右的扫去，这总是引致剑客失去平衡，容易受到还击的伤害。当罗马人起初向野蛮人前进的时候，手提只有短剑，那些野蛮人试着他们伟大的剑 Ramphan， 向山下观看前进的罗马人发出大笑，但是最后发笑的竟是罗马人。远古世界里的另一把剑是 Zephas， 特点是只有一锐利的尖端，边缘在对抗时是无效的。那剑唯一能击败敌人的方法是以直线向前推，如果敌人滚动、震动、轻跌、闪避或设法避开推力， Zephas 剑手也容易受到还击的伤害。 Arcnyx 在波斯发明，并不是一把战斗的剑，它有迟钝的尖端，迟钝的边缘并不实用，比较少，反多是用来做装饰的。它的柄通常装上宝石，那就是它的价值。最后，有一把名为 Dolan 的剑，隐藏着或假装在一些物体中，例如一只棍棒或一根手杖。同样，它只有一个锐利的尖端。和这些剑比较起来， Mekera 是短的，致使任何人都能够使用它。一个人无需有巨人的身躯，因为它是轻和容易操作的。其次， Mekera 从不引致剑客失去平衡或易受伤害，它能插入、挡开或向左右乱斩，而无需恢复它的平衡。 Mekera 的秘密是它不但有非常锐利的尖端，而且两边边缘也是锐利的，这特征是其他剑没有的。一些剑只有一个锐利的边缘或一个尖端，但 Mekera 两者双存。结果罗马军人轻易地用 Mekera 击败那些野蛮人，它是远古的世界最有改革性的武器之一。为什么用 Mekera 来描述神的话？ Ramphana 只有一个锐利的尖端，圣经不止在这里有个尖端或在那里有个尖端，而任何少量的圣经都是有价值的。同样的， Zephas 在他刀口的终点上有一个小的尖端，不是一个对神的话正确的描写。华丽的 Arcnyx 也没有被使用，因为圣经不单只是美丽的文学。 Dolan 也同样不被使用，因为圣经没有隐藏它的意义。但是在这里，圣经被叫做 Mekera， 因为这剑的每个部分都有一个目的。神话语的一点一划都是有价值和重要的，神话语的一点一划对于我们身为基督徒的都是可以使用的。那个使用神话语的基督徒是从不会失去平衡，那个使用神话语的基督徒是稳定的，就是信靠与安息的生命的一个特征。神话语中的一个教义，当应用于一个处境的时候，能够解决每个问题，这教义就是神的本质的教义。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、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第八节。这节经文揭露神的本质的一方面，他不变的性情。当我们集中在神的本性的这个性情的时候，我们总是了解神是忠实的，他从不改变，他从不叫我们失望。当这个神圣的本性应用于一个难题的时候，我们了解他对自己的应许总是忠实的。这引致一个坚定的结论，他从不让我们失望。一个为心智稳定和宁静的推论。 神话语中第十二节里的第四个特性是，圣经是刺入剖开 Dunyama， 它穿透，它是一把刺痛深入的剑。迟早圣经将会刺入你。让我这样说，神的话深入打击我们全部的人。刺入剖开，在希腊文现在时态显示它不停的刺入，因为刺入剖开是希腊文的中动语态。我们了解，当神的话刺入或穿透，它对我们是有利的。这是唯一的一次你被剑剖开而从此接受利益。神的话穿透人非物质的部分或内在的本质，而且在那里投宿，正如下一个词组所指示，甚至魂与灵。圣经是唯一认识重获新生的人的非物质的部分，有两个部分，魂与人的灵。圣经不断刺入人非物质的部分。你能够用一记刀或剑刺入剖开某人物质的部分，他的身体。但是假如我给你一把剑说，出外刺伤一个魂，你不能够做这件事。他在哪里？你从哪里开始？你会刺伤脑吗？或是喉咙？魂在哪里？在躯干的一部分吗？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，但是它在那里。任何的刀剑或子弹或任何的物件没有可能穿透人非物质的部分。即使你利用机械枪的子弹刺穿身体，你无法触觉魂。那是这个字的意思。世上无别的能做到，只有神的话能刺入魂和灵。你曾否想过使用神的话？有没有人在某方面扰乱你，叫你烦乱的，会有人伤害你？如果你使用神的话，它能改变你的态度，它穿透你的魂，改变你的生命，而且供应宁静和安静。下一个词组提议一个医学的比喻，甚至魂与灵，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。一位外科医生由于对生理学的谅解，为了要使病人复原，能拿一把刀或一台外科仪器成功的切开。正如要执行一个成功的手术，开割是必须的。圣经也要开割，好叫魂和灵得到痊愈。神话语最后的特性继续发展，它如何达成这件事？圣经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辨明的人是一个法官，一个判断两人之间的案件的人，他是一位批评家，一个批评的法官，那就是圣经为我们实行的事。圣经不断地批评我们，我们应当感激他的裁判。他指出我们的过失，以便我们能借着反弹复原，进入与神相交，并且使用神供应的资源。请注意圣经如何定罪。圣经是我们的思想的一个审判官，人不能够审判我们的思想，虽然他们有时能猜测我们想的是什么。没有人能一再地断定他人的思想，但是圣经总是准确地判断我们的思想的法官。圣经是思念和主意的法官或批评家。主意这个字意味动机。如此，圣经判断心里的思念和动机，或内在的生命，或心怀意念。如果你羡慕某人，如果你是嫉妒的，如果你是傲慢的，如果你是虚荣的，如果你的动机是虚伪的，圣经判断这些动机。当我们承认这些罪恶的思想和动机的时候，手术就被执行，罪恶被切除。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，与神的相交就被恢复。神性视察的特性。因为甚至当圣经审判我们的思念和动机之时，神自己是那位了解我们的思想。你对今天想象过的事情放映在天花板上有何感受？假如我有一个按钮，当推动时， 叫你所有的思想出现在你上面。感激不尽，这绝不能发生。但是神每秒钟都知道我们所想的，而这思想是神仔细研讨的目标。第十三节，并且被造的，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。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，都是赤露敞开的。那与我们有关系的，这词组照希腊文来说是，我们必须向他提供一个交代。主耶稣基督要跟我们计较，因此我们是不断在检查之下。他知道我们每刻所想的，那正是为什么他的话是我们思想的批评家。因此信靠与安息包括神的话语不断地审判我们思想的形式。为什么是我们的思想？为什么是人的内部？因为信靠与安息的技巧并不是我们在外表做的事，它是我们在内心做的事。信靠与安息的技巧是设计来带给我们完全的快乐，和在任何的场合上使我们的思考稳定。见证的特性，信靠与安息包括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见证是每个基督徒的职责，不仅是牧师、副牧师、福音传道人、主日学校老师和执事。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是主耶稣基督的证人。如果你活着信靠与安息的生命，其他人将会注意到。你将会不断给予机会为主耶稣基督说话，借着稳定的思考和宁静的魂，你对介绍福音有信心和感到自然。第十四节，我们既然有，我们继续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，完成是时态，他在过去已进入天堂之内，结果他保持在那里的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持定是 ketu， 意味谨言不放。在希腊文现在时态照字面解释，让我们使用全力保持我们的职责，谨言不放，就是见证。动词的语气是假设法，借此笔者邀请他所有的读者决定跟他一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试验的特性，信靠与安息包括时常的试验。你们大部分人都知道构造肌肉是借着举重，而且借着不断的训练来保持强壮和有效。为了训练他们，肌肉要负重担，好叫他们留在一个永久不变、有力和强壮的状态中。信靠与安息的生命也是一样，要变得强壮，必要受试验。我们面对许多的难题、试验以及不幸，没有人的解答，并且是计划来试验我们在信靠与安息的生命中的力量。我们会否停留在信靠与安息的生命中？我们会否继续倚靠主？我们会否继续仰赖他？我们会否继续提出神话语的应许？我们会否在他里面安息？我们会否倚靠他的话？我们会否提出他的应许？那就是神不断地允许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试验的原因。有些事是超过我们，有些事没有明显的解答。我们必须提出他的应许，活在他的话中，相信和利用那些他供应给我们的事物。因此，只要你活着，你可以期待周期性的试验。迟早每个基督徒都会面对某种危机，屋顶会倒塌，毯子会在你脚下被拉走，你整个世界有如崩溃。以危机的测试来看你会否镇静，提出应许，继续活在神的话里。在那个紧要的关头里，重要的问题是，是否相信神的话？我会否提出神的话，或是情绪崩溃？我会否心情烦乱？我会否害怕？我会否动摇？我会否活在惊慌的宫殿中？ 或是继续提出那些对处境相关的应许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八节。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第四十七节。只管站住，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，看救助，出埃及记第十四章第十三节。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以赛亚书第四十一章第十节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，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七节。第十五节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我们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前开辟道路，我们受过的试验他也受过，并且更多。然而他从没有犯罪，也没有失去他信靠与安息的生命。主经历试验的道路，经历能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试验。正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三节告诉我们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，在重担之下忍受得住。祈祷的特性，第十六节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普瑞克曼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只管这词组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到达这段书最后的一个劝告假设法。劝告假设法暗示这书的笔者正在邀请他的读者，所有的信徒，在某事上和他一起参与。他说，我们只管在施恩的宝座前聚在一起，和我一起祈祷。我们也应当注意这个动词 prosikmai， 是中间态，意味对动词的主词是有益的，因此祈祷对我们是有益的。我们身为耶稣基督里的信徒是主词，而且借着来到神那里祈祷是对我们有益的，那动词是现在时态。我们要不断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换句话说，这个词组实际上是说不住的祷告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，意味借着祈祷不断进入主的里面。坦然无惧的词组照字面上意味带着勇气，我们身为信徒使用信靠与安息的技巧，能带着勇气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这件事如何完成？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，只要信就必得着，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节。这词组带着勇气，意味用信心到达。我们能用最大的信心来到施恩的宝座，我们把应许与信心混在一起。你会注意，祷告是一个恩典之事，我们没有博得它，我们没有值得它。根据人的观点，我们没有权利来到施恩的宝座，但是因为神的恩典，现在这是有可能的。然后祷告的目的在这节经文中陈述，他以为字开始介绍目的词句。为要得，动词 nambano， 在不定过去中时态，意味某一时蒙恩。假设法的语气意味蒙恩是一个可能性，他从要求而得。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，连续是恩惠在行动。当神在我们身上道出他的恩惠的时候，那是神的仁慈。当然，我们现今认识生命的每一刻都是需要的时候，而且那些需要能借着到施恩的宝座前实现。在这瞬间，祈祷和信靠与安息的技巧
符合一起来达成信靠与安息的生命的力量的基础。圣灵的充满或属灵的状态被反弹维护，是基督徒生命力量的来源，而信靠与安息的技巧是利用那力量的结果。也许这刻你有一个需要或某个烦扰你的处境，到神那里来祷告。信靠与安息的技巧是跟祷告一起用。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。当你到神那里去祷告，你提出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这就是信靠与安息的生命。信靠与安息的生命第五部分完。请登录网址 www.chinagracemission.com www.chinagracemission.com。 如有疑问，请联系 QQ 6317-63088 13509-52641，微信6317-63088 13502234893。